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约书亚记》二十章跟二十一章。那么这两章圣经呢，在整个约书亚记的最末了，事实上当土地分配完毕以后，提到了设立了陶城，同时分配了利未人所住的土地。为什么在最后这个时候要提到这件事情呢？其实总的来说，它有一件观念很重要的，或许是我们今天包括基督徒我们都已经不那么注意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或者是一个神学的观念。整个迦南地是神的应许之地，不但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要给他们子孙的，这个迦南地也是一个所谓的圣地。什么叫做圣地？是神分别为圣的土地。现在以色列的百姓住在这个圣地上面，然后呢，这个地会不会慢慢的因着罪的污染呢？所以因此土地分配完的时候，他设立陶城，还有分配利未人所住的城市的时候，都跟这个观念有关系的。怎么样维持圣地的圣洁？那么他提到两件事情，陶城的里面待会会详细的说明，基本上就是有些人杀了人，那在圣经中从摩西的律法很清楚，杀人则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圣经中旧约的律法。只是耶稣为什么说要爱仇敌，是不是违反了这个摩西的律法呢？不是，因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以伤还伤，这是审判的一个律法。但是只有审判官可以这样来审判的，不是个人可以私下报复的。所以因此耶稣说，对于受害者来讲，你是要饶恕，你要赦免，你甚至要爱仇敌。但是那不是对法官说的，法官不可以把所有犯人都放了，因为那违反公义的道德律。所以杀人则死，以命偿命，用这样的方式呢来维持圣地的圣洁。可是问题是，杀人有的人是有意的谋杀，所以实践中不可杀人那个字不是普通的杀人，是不可谋杀。那因此有些人如果意外误杀的人呢，他可能开车不小心，但是撞死人了，这也叫做误杀。他没有心要故意要撞死那个人的。可像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就碰到两个困难了。按照公义的原则，以命偿命，你不管什么原因，你开车撞死人，以命偿命，以命抵命，就是公义。可是这个人是无心的，但是是杀了人了。如果把无心杀人的人杀了，就算是犯了另外一个公义的律，那就是流无辜人的血了，因为他是无意的。或者他说在旧约圣经提到说，他拿了斧头砍树，砍啊砍啊砍啊，正在用力的时候，那斧头的那个斧子跟那个把柄呢，就忽然间脱了，就飘飞出去，刚好把旁边另外一个砍树的人砍死了，也死了。那么这个砍树的人，他的斧头柄跟那个斧子分了，不管怎么说是他手上拿的这个斧头，然后是这个斧头的头打死一个人。总是有人死了，总是要以命偿命，那是不是把这个人杀了呢？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处理？把这个人杀了呢，就变成这个无辜人的血也要流了，那又是违反了公义，地就受污染了。当地被这种罪恶的血遮盖的时候，地就成为不圣洁了。神说到一个地步，我就要把住在这里的人吐出去。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进来把迦南人赶出去，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地被迦南人的罪污染了，罪恶满盈，所以以色列人进来了。可是反过来说，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土地上罪恶满盈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要被赶出去了。所以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就是因为他们犯罪。所以为了保持圣地的圣洁， 在这样情况下如何维持圣地的圣洁，而在两个公义的道德律似乎两难之间的取舍的时候，就设立了陶城这样一种特殊的律条例。而且根据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或者考古学来讲，他们发现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公元前1400年以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有陶城这样的定例的，没有这个条例。所以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条例，但这表现出神的那种公义圣洁的本质以及他的慈爱。所以在这种两难之间的时候，既要维持公义，但又不能够轻易的让一个人死了的血就这样子算了。所以它里面很多条例是跟这个有关的啊，他不是说那既然是无心杀人啊，没事，那死的人的血怎么办？所以圣经上当中把一个人的生命看为极为宝贵，即使是意外杀人还是有人死了，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就这是陶城的一个为什么列在最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说，这个地神耶和华神说这个地是我的，然后我分配给你们以色列人，你要保持这个地的圣洁，否则好像耶和华神说我是房东啊，收回不给你了。那现在每一个支派分土地为什么抽签呢？是神分配给你的，你不是地主。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有很多土地的条例是空前绝后的。我曾经说过，他们的土地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国有制，它是神有制，是神的。所以每一个家族分配一个土地以后，50年洗年物归原主，重新再洗牌，重新再来开始。为什么？耶和华说这地是我的，不是以色列政府的，不是哪个王的，就是神的。就这种的概念之下来进行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要把利未人分配在各个不同的城市，分配在12支派里面呢？因为利未人的责任就是要教导律法的，教导他们知道什么是律法，遵行律法，也就是借着遵行律法维持圣地的圣洁，过圣洁生活。所以他不是把利未人通通集中在一个地方住在那里，然后有时候派出去教教课讲讲圣经这种之类的，不是，他们就是住在百姓当中，分配在48座城里面，诸此类的。那所以这个也是神来维护一个圣地跟这些以色列百姓的圣洁的方式，而这个是在全部土地分配完以后才进行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也可以说利未人分了48座城，待会会提到他大概有记载每个支派哪几座城等等。那你要知道12个支派土地都分完了，多少土地疆界在哪里，包括什么城都有了。分完了以后就说好，这座城也给利未人。你知道人的心理吗？已经给我了，怎么从我的里面还在拿一块给你啊？我的小孙子都懂， This is mine， 这是我的，我妈妈给我，谁给我，再分给人家玩，门儿都没有，不给了。这土地分配完了，又拿出48座城说这48座城是给利未人的。那这个12支派人会不会抗议呢？会不会觉得说哎，不是给我了吗，怎么又拿出去了呢？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当然了，这48座城并不代表说48座城完完全全属于利未人，别人都不能住，只有利未人能住，是利未人住在那个城中。而且严格说起来，利未人只有那个城市里面的居住权，未必拥有所有权，这是不一样的。好像说土地是国有，他们盖个房子的话，土地收回房子就没了。所以因此这个所有权跟居住权生活权这是两回事。所以利未人可以住在那个城里面，但是已经讲清楚了，他们是没有产业的。12支派有，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但他们容许住在某座城里面。譬如说这48座城当中有一座城同时也是陶城的，那就是迦勒所得的那个地希伯伦。所以希伯伦是陶城，也是利未人的城。因为利未人有48座城，那所有的陶城将来是要做审判的，当然等一下会提到。因此陶城一定是利未人的城，那审判的审判官其实就是利未人，当个城里面的长老就是利未人。所以因此 希伯伦既然是加勒的犹大支派的，又是利未人的城，同时是逃城，所以里面有利未人。可是不可能希伯伦城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犹太人，那怎么加勒不是拿了这块城了吗？所以因此犹太人住在希伯伦，只是中间有一些地方是给利未人住的，是这个意思啊。但不管怎么说，虽然这城里面有一部分可以让利未人住，至少这个城，譬如说这个城里面的房地产200户，我要分出25户给利未人的话，也少了25户啊。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也是一种为什么我的要给你啊？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分48座有利未人的城，也是某种程度等于是一种奉献，知道吧？所以他们收成1/10奉献要给利未人，因为他们没有田产家业的。那除了献祭的时候，所有献祭的牛羊的一部分的肉是给利未人给祭司以外，还有呢，每一年收成的春天秋天收割所得的东西，1/10奉献就是养活这些利未人的，是一种奉献，是他们所得的拿出来奉献。那因此他们所居住的城当中有48座城要拿出来给利未人住，这也是一种奉献的意义。所以这个必须是土地分配完了才能那个，而不是先让利未人说好，先分配利未人住，那剩下你们12支派再去分，不是，他是倒过来的，先分12支派，然后再从12支派的土地当中分出48座城。那我说理由就是要帮助各个支派的，所以他每一个支派的地方不管多么偏远都有利未人的城，那么那些利未人就在那个附近教导那个支派的人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基本上他是这样。那20章是先谈到这个所谓的逃城。逃城我说过这件事情呢，依据所有的学者从历史从考古学的考证是几乎是空前的，如果说绝后的话呢，也的确以色列之外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国家有这种逃城的这种条例的。那也因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含义，所以因此圣经中提到逃城的事情好几处经文提到，那么有些经文提到它的某一些部分，所以当你把这些所有相关的经文放在一块的话呢，你大概比较了解整个逃城的使用的方式，就说怎么去执行这个所谓有人误杀人的，他怎么审判怎么得庇护等等这类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有几段圣经前面可能我们讲过，但是我们还要再一起看一下。好，第一处你翻到出埃及记21章，那是第一次提到逃城的时候，那边讲了很简略，但是提到了逃城的事情。出埃及记21章12节，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将他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好，这边很清楚的提到，基本上杀人则死，你在故意杀人，你逃到哪里去都没有用，你逃到逃城也没有用，甚至逃到耶和华的神的祭坛那里也是要处死，不是说逃到一个圣洁的地方就可以得保护，不是，根据你的动机。但如果不是，我就设一个地方让你可以逃到那里去，所以这是第一处提到这个逃城的。然后比较详细的提到逃城的条例的是民数记，这段我们稍微讲过，不过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民数记35章，这段比较长，从第9节一直到29节，基本上我们不会念全部的，但是我把几个重点稍微念一下。第9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6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3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3座城，都做逃城。这6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所以这边很清楚的首先提到了6座逃城，约旦河东3座，约旦河西3座，然后呢，其实这6座逃城是由北到南 从最北边、中间跟南边。原因是逃城，既然是要人逃这个误杀的人的逃亡可以做阴僻的地方，必须距离够近。如果说全国只有一个逃城，那万一发生凶案的地方离这个逃城很远呢，他要跑四天四夜才跑得到，那就很麻烦了。所以他所有的逃城几乎是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任何一个人在任何地方发生，大概一天之内就可以逃到逃城的地方，不超过一天，就是你走路或跑步可以到的地方。所以分散在一个地方。然后他有一点特点，他有提到说，第十五节说，这六座逃城不但是给以色列人的，还有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等等都可以做逃城。所以这个条例是适用于住在以色列地的，除了原本住在这里的所谓的本族的以色列人以外，寄居的外族人同样这个条例。所以因此这没有任何的种族歧视，不会说以色列人可以逃到这里来，外人误杀人也得死，那就好像有点种族歧视了。没有，圣经上从来就是公平的。而且往往在收割土地的时候，他也特别说有些地方故意你不要收，一个田四四方方的，四个角是不能收割的，为四个角留给孤儿寡妇跟寄居的外人的，是故意不割的。你收割完掉在地上的没有捡起来的，不准回头再拿。那如果中国人，我告诉你，我们回头找三次，清洁溜溜的。哎，以色列人不行，你收割的时候掉了就要掉在那里，让后面一堆孤儿寡妇跟在后面，就是捡那个零碎的，你就得让他捡，你不能把它收割完。那田角是故意不能收割的。他有特别提到说，除了给孤儿寡妇，也包括寄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就是收割这些的。他说因为你们曾经在埃及做过寄居的，你懂得做寄居的人那种的辛苦，所以你要怜悯寄居的外人。所以圣经上对于外人是有一个规定。然后第十六节开始他就有提到说什么叫做故意杀人，什么叫做有意的，所以他就列出很多的例子。什么样的情形叫做无意之间误杀人的，像我刚刚说斧头啦或什么东西，那或者是你故意埋伏的要杀人，那就是谋杀，它有分别。但是如果他不是有意的，但是是杀了人的，然后一个人死了怎么办呢？二十四节，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和报血仇的中间来做审判，会众要救这个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路逃城。这边有报血仇的，报血仇的这种的概念是什么呢？这个大概从有人类的历史记载以来，换到说几千年前以来，在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有同样的法律，中国也没有排除在外。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上古时期，那时候还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封建制度、君王的制度的时候，那么完全就是部落民族。那因此你到今天的非洲，你今天菲律宾南部的 Mindanao 最近发生的一个政治的凶杀案件，那么菲律宾南部据我所知穆斯林还是采取这种报血仇的方法，那就是说我家族里面有一个人被另外一个家族的人谋杀了，以命偿命，我就找对方家族的某一个人，不一定是凶手，杀了他来报这个血仇。那么这个家族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可以追杀对方家族的任何一个人，就是报血仇的。那么这种的条例我都在几千年前在世界各民族当中都有。那报血仇就是有人死了，所以因此这个血必须用血来还这个债。那通常报血仇的话，一般来讲如果比较严谨一点的话呢，那圣经中所提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他最近的亲属，换来说如果这个人死了，他有兄弟，兄弟就是报血仇的，不是远亲随便一个人就随便抓一个人啊。通常他是有规定谁是可以有第一，你说优先权也好，或者第一个责任，他必须要做的，父母、直系亲属、兄弟姐妹。然后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家人的话呢，他就再远一点，譬如说堂兄弟、表兄弟这种之类的啊，是这样子的。然后在那时候因为没有国家没有什么法律的时候，所以处死刑的时候他们没有像国家的话都有刽子手砍头的、吊死人的， 在那种部落民族执行死刑的人就是报血仇的人，就他的家属，他家属要执行这个死刑的，所以不但他有权利，他有义务要这样做。那么到一个地方开始有政府以后，那当然审判权或者执行权都变成由别人来处理，而不是由家属自己处理。所以通常比较文明的社会跟还没有开化的社会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报血仇的这样的概念跟执行上来讲的差异。那因此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是有提到有报血仇的，这个人就代表那个受害者的家属要来控告，控告完了以后甚至要执行死刑。那另外一个是误杀人的，那这两方哈，原告跟被告中间要做审判，然后就会众要做审判。然后如果这个人是确定是误杀人的话呢，这个二十五节就提到说他可以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待会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要住在逃城，无限期的，他可以住在那里，一方面受保护，可是一方面他也好像无期徒刑一样，哪一天可以出来呢？得大祭司死了。所以据说在历史上我们文献上考虑到曾经有古代的以色列的文献，曾经找到一个文献很有意思，一个大祭司的妈妈出钱还是送什么礼物给那个误杀人住在逃城中的家属，理由是请他不要咒诅他的儿子死掉。什么意思啊？他儿子是大祭司嘛，他儿子一死那个逃城里面就给出来了，他儿子不死长命百岁，那真的就是无期徒刑了。所以呢大祭司一死他就给出来，所以也许有些人偏偏祷告说，神啊让大祭司赶快死吧，他死了我就给出来了。所以那个大祭司的妈妈还要送礼物给那个，当然这是后来的那种执行上的一个后遗症。所以你就知道这中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待会来解释为什么要大祭司死了，在逃城中那些关在里面的虽然是受保护，虽然是可以自由的在城里面生活起居，就是不能出城。只要你一出城，第二十六节，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界之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就是说你离开逃城，报血仇的有千百个理由就当场就把你杀了，而这个报血仇人杀了他呢，他没有罪，因为你离开逃城，只要在逃城内，报血仇的就不能进去杀他。那所以他什么时候这个误杀的人可以出来呢？就是等到大祭司死了。这个是这边的条例，然后也提到说在审判的时候必须有见证人啊，见证人不可凭一个人，就至少是两个人以上的证人才能够处死的。这是民数记。然后生命记是摩西最后告别的遗言，那么那个时候他在吩咐以色列许多事情当中又第三次提到了这个逃城的事情。在生命记第十九章，生命记十九章第一到第十节，那同样我们可能不会念全部哈。那么首先他是有提到说有六座逃城，有三座在约旦河东，三座在约旦河西。约旦河东的三座城其实摩西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指定了啊，刚才有念过那三座城的名字，北边叫戈兰，然后有一个叫比西等等，这三座城是摩西分的。然后约旦河西的部分摩西没有说，那是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才分出来的。然后第十九章第四节说误杀人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例乃是这样。然后就提到说他是无仇恨，只是误杀的，比他又举的例子砍树的时候斧头脱落了等等，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逃到这个地方。然后他在第九节说，你若遵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那这边的意思就是这三座城是摩西讲话的时候他在约旦河东三座城分好了，还没过约旦河了，所以说这三座城之外过约旦河再加三座城，一共六座城啊。 免得无辜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了。就是说逃城的设立的目的就是这个人是无意杀人，但是是杀了人，那如果无辜人的血被杀了，被暴雪城人杀的话呢，就变成地被污染了，被罪污染了，然后流血的罪就要归于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了。就换成说无辜的人被暴雪城人杀的话呢，就是众以色列人的罪，你们全部都有罪，不是报血仇的人有罪，是你们都有罪。所以你们要设逃城，而且要严格的遵守摩西所说的逃城的规定，让无辜杀人的人可以得存活，免得无辜人的血留在地上，地就受污染。所以他这个概念是这样来的。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有意的杀人，譬如第十一节所说的话呢，他就算逃到逃城，经过审判，本城的长老也要把他带出来，交给报血仇的人，将他致死。所以你就知道，当时执行死刑的时候，都是由报血仇的人执行的，没有一个官府，没有一个什么职业的刽子手来执行死刑的，就是交给报血仇的那个人的家属，把他杀了。所以逃城不是让任何人可以在那里得荫庇的，除非证明你无罪。但是当然当时的法律很清楚，你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证人证明他是有意杀人的，他才可以处死。所以没有审判之前，没有证据证人以前，他是假定为无罪的，叫无辜之人，要被证明了才可以杀他。这是整个逃城的条例。所以呢，把这三段跟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约书亚记二十章整个加在一起的话呢，我们大概可以把它整理出一个所谓的执行的程序，然后还有一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如果这个人是误杀人，当然误杀不误杀要经过审判才决定，不过他觉得他是误杀的，他要保命的话呢，第一件事情他要做的是逃到附近的一座逃城，因为发生凶杀案件的话呢，可能在他的家乡，也可能他出门在外，你只能跑到哪里最近就跑到哪里去，跑到逃城，逃城的长老跪在城门口做审判。这是古代的城有一个特征。如果有机会你到以色列圣地区的话，考古学保存了几座挖出来的城，他们所有的城虽然说大小规格不太一样，不过所有的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这个城民一进去的时候，一进去，那因为所有的城四面有城的城墙，所以进去只有一个入口，所以那个是在军事上防卫的地方，但是也是过滤所有来的人，什么人，你没有，如果有好几个出口，那么进来出去的话，那什么人来了，什么人走了都不知道。可是因为有个城门口，所以所有来的人，只要是外人，一看就知道。所以你知道，当时耶利哥城那两个探子，探子不是偷偷摸摸的吗？他里面城里人怎么知道来了两个人呢？都要经过城门口啊，他又不是爬墙进来的，他从城门口进来的。你看，哟，这两个显然不是我们耶利哥人，也不是迦南人，所以两个人来了行踪被注意到了，只是在城门口没有拦住，进去了，进去了到哪去了？所以才要追踪，最后到基里拉合的家里去了。所以那个城门口呢，是人进人出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他们不一定设警卫。重要的是那个城门口就是今天叫做 City Hall， 什么意思啊？市政厅。所以城门口一定有教这个城里面的长老。长老是干嘛的？长老就是民间选出来的几个，今天叫国会议员啊什么，但当时来讲有点像今天在美国有些地方还是用这样的方法的哈。譬如说在美国加州有几个城，他一个城里面譬如六个议员，六个议员轮流做市长，所以他是没有市长的，议员轮流做市长，他没有选市长，所以这个六个议员就有点像古代叫长老。那因此轮值会坐在城门口的，所以因此有人一进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如果有诉讼或者一些简单的甚至商业上的哈，都可以在城门口立刻当场就处理。所以如果在你读过旧约路德记的话呢，路德这位摩押的女子，然后 她的丈夫是犹太人死了，然后等等这个故事，最后那个地产，他们灭，所有家里男人都死了，对不对？那个，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普阿斯，他去到城门口，去办理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买卖的问题。他就到城门口，然后等等等等，这以后怎么到城门口去呢？因为城门口就是办这种事情的地方，那就是市政厅。他们没有另外一栋楼叫市政大楼，没有，就在城门口啊。所以他当场就找了几个人，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 committee， 当场就办这个财产的转移的问题啊等等。那么所以城门口在这里，所以这个逃城的城门口，这个逃亡的人一进去，在我们的约书亚记20章提到什么呢？第四节，他要站在城门口，把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为什么站在城门口？因为城门口就办这种事了，那长老就在那里啊，不必特别把长老叫来，这边一定有长老在那里，然后就要讲我是误杀人的等等这种状况。然后城里面的长老呢，听他所说的以后呢，他这边就说就会把他收进城里面，给他地方住，暂时住在他们当中，直到第六节，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所以那一次在城门口的审判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然后留在逃城里等到公平审判为止。那时候报血仇的人可能已经追到城里来了，到城门口的时候长老就要拦住他了，你暂时不能动手，等到我审判完了，如果他有罪交给你，就把他杀了，如果无罪他可以住在这个逃城里啊。所以第一步他要到那边跟长老讲，那长老会提供他暂时的一个居住的地方，等到正式的审判。那第二个，正式的审判在什么地方举行呢？这个圣经当中有一点迷惑的地方。那么从民数第35章看来，似乎暗示审判的地方是在凶杀案件发生的地方的那座城，或者他那个凶手住的那座城，在那边做审判。但是很多的经文没有明确的说在哪里，那么包括约书亚记20章也没有提到说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因为第六节说住在那个城里又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似乎好像是在逃城的会众面前受审判。总而言之，圣经学者当中对这件事情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肯定，就说两个都可能，有可能在逃城受审判，也有可能在他居住或发生案件的那个城受审判。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第二次的正式审判是一种全会众的审判。全会众的审判有点像美国或者欧美制度的审判，通常有一个陪审团。陪审团的意义就是有这个意义的运用上的一个简化，因为全会众一起来好像公开公审的时候，如果一个城里面有1000个人，1000个人都在这里，然后在审判过程中1000个人随时可以发言，可以有意见，这审判怎么进行啊？所以最后有罪无罪是1000个人用什么？用声音，用投票，有没有罪啊？有罪话他死定了，就说由谁代表会众来做最后的审判。因此现在的陪审团就是变成由会众选出代表，就这是欧美制度的，用陪审团的制度。这种制度呢在像日本没有，在东方国家都没有。为什么只有欧美有？因为欧美的这种陪审团制度是从圣经的这种制度来的，是按照会众受审判的。但是日本，我们中国亚洲国家没有基督教背景的话呢，我们从来没有这种陪审团的概念，就是法律的系统来讲，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系统。那欧美的系统的原因是受基督教的影响，等于是把以色列犹太人以前用的这种审判的某些观念呢放进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欧美的这种刑法的这种审判制度。所以他在会众面前听审判，那这审判当中当然可能有所谓的主审等等，那主审通常都是城里面的长老。那我说因为逃城里面基本上是利未人，那利未人住在里面，那城里面的长老那当然就是利未人哦。所以因此利未人除了教导律法以外，他有执行律法的责任，就是按照律法审判人嘛。那按照律法审判人的时候，那就是摩西所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伤还伤，以命偿命， 以腿还腿，你打断人一个腿，你该受什么处罚？打断了一条狗腿。所以当时审判官律法就这样，所以立位人就根据摩西律法，所以他们有执行审判的。那会众基本上就等于说是一种公开审判，你可以看得见听得见所有的事情摊开来的。那么如果是死刑的话，比如说杀人的话呢，那么这是严重的，就必须至少要两个以上的证人，有这样证人才可以处死。那如果证明他是所谓叫做意外过失杀人的，他就可以住在逃城里无限期受荫庇，直到大祭司死了他就可以得自由。大祭司没有死，他没有完全的自由，他只是在城里面生命可以保存，这是逃城的一个概念。大祭司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以后，这个人可以离开这个逃城自由了，报血仇了，再也不能够杀他了。那这个概念又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主要的概念就是基本原则仍然没有错，杀人者死，血流了，就是一个人死了血流出来，必须有另外一个人的血来补上，这个事情才达到公平公义。那既然这个人是无辜杀人的，无意的误杀人，对他的血不能流替那个死掉的人来平衡，因此必须有另外一个人的死。而在这种情况下，大祭司受圣膏的大祭司死的时候，他的死就代替那个误杀人来偿命了。那大祭司当然他不会去自杀或者什么用这样去杀他来偿别人的命，但他是自然死亡，可他的死等于就是弥补了所有的误杀人的曾经犯的罪。因为这个逃城里面可能有前前后后，在这个大祭司任期之内，可能这个每一座逃城这边住了十几二十个，那边住了三十个，一次所有逃城内的人同时得自由，所以因此他有一个赎罪的意义。也就是说逃城这件事情本身，从属灵的预表来说，你就可以了解这是基督教的这个整个信仰当中一个核心的一个信仰，也可能是很多非基督徒有时候会有一点点不能够理解的。神爱人，人有罪，可是为什么耶稣要替人死，死在十字架上？难道不能够就是宣布一下说，我知道你们有罪，算了，我把你们赦了就好了吗？为什么就一定要耶稣去上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呢？那就是跟那个逃城的定义一样，你暂时得荫庇在逃城里，可是非要大祭司死了，你不会得完全自由的。这个概念就在于说，以公平而言，一个人的血流了死了，就必须有一个来跟他好像账户一样平衡掉，有另外一个人的死来代替这个。那既然你是误杀人的，你的血没有办法流来抵这个，那就必须有另外一个人。另外人是谁？就变成是全国最高的受圣膏的大祭司，替所有误杀的人的死抵这个账。那现在我们呢，是这位无罪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全人类的罪抵这个账，否则罪的公价就是死，就是神的公义的原则，就这么回事。罪的公价就是死，非要有一个人死。但我们呢，我们死了一个命就没了嘛。那因此耶稣基督无罪的神的儿子圣子，为我们全人类罪而死，就好像那个大祭司为所有误杀的人一次了结，因此他们得自由。我们之所以能得自由，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神面前因着信被算作是义，因信称义，就是因为耶稣是那位纯然无罪无辜的，而且是神的儿子。正如大祭司的地位身份各方面跟那个误杀人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是他的死却能够替他赎罪。所以因此这是一个逃城当中虽然一个小小的一个意义，但是事实上它有一个非常丰富，而且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连贯的这种所谓的赎罪的概念，赎罪的概念，以及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属灵的意义。所以这个是整个他们执行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在二十章 这个第一到第六节基本上就讲了这一些程序的问题。第七节之后就提到了六座城在哪里呢？有三座城在约旦河东，有三座城在约旦河西。河西的部分呢，就是这边提到的拿弗他利，这是在迦南地的北边，靠加利利海的哈，那就是基底斯。然后在中间的以法莲山地是四剑，就在基变附近。然后南边的就是希伯伦，所以北中南在约旦河西。那约旦河东呢，是摩西已经分的，那个就是从南边算起哈，流变支派的那个地方叫比西，在南边，大概在死海的东边。然后在中间就耶利哥差不多对面的那边叫拉莫，北边叫做戈兰。那戈兰呢，就在加利利海东边，所以到今天为止，那个地方叫戈兰高地，那是在以色列1967年的战争当中夺回来的，本来是叙利亚占领的，夺回来到现在都不还，40年了不还，为什么？那是个战略要地，站在高原上往下看就是加利利海，所以加利利的平原全部在戈兰高地的这个眼界之内，所以他只要排一排炮兵，一些炮，你整个加利利海一直打到这个地中海边都可以打到。所以以色列怎么样不肯放这块地，因为放这块地给了叙利亚的话呢，啊，加利利海平原的所有的城安全上就有问题了。而那个地在历史上本来是属于以色列，没有错，这是戈兰。那所以这六座城，他说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他住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配的土地，是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会死在报血仇的人手中，等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所以就是说，先进去得荫庇，经过一个正式的审判，然后可以得到长期的一种荫庇，啊，这个整个情形。21章呢，就是提到了利未人分配了48座城。那首先他说明了一下，这些利未人开始来要求，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面前，说神透过摩西吩咐说要给他们城邑居住，现在他们应该可以这样做了。然后于是就开始分配土地。那么第四节到第六节呢，基本上就是讲到这个第四节到第七节呢，基本上就大概分配了，基本上你可以看出来分成四个族群，整个利未人哈。第一个族群是亚伦的后裔，亚伦是哥辖族。其实利未人有三个支派，三个小支派或者三个家族，一个是哥辖，一个是基顺，一个是米拉利。只是哥辖的子孙当中，亚伦，摩西也是哥辖的子孙哈，亚伦的后裔做祭司，所以因此分配的时候，把亚伦的子孙祭司的家族单独一块，然后其他的哥辖子孙的利未人一块，然后基顺的子孙一块，米拉利一块，所以分成四个部分。那每一个部分所分的城数目差不多，譬如说继位的那个祭司亚伦后裔的得到13座城，哥辖的子孙10座城，格顺的子孙13座城，米拉利的子孙12座城。但你知道亚伦的后裔也是哥辖族嘛，啊，所以哥辖族如果两个加起来的话等于是23座城，包括祭司的，包括其他的哥辖族的利未人，一共23座城。不过城并不代表大或小，而且他们只是有居住权。其实当时的亚伦后裔人不多，为什么分的13座城，并不代表当时他用得着。而且很多，等一下会提到这些城的名字来讲，有很多城在当时以色列并没有占领。我们在前面提到12个支派的时候都提到说，有些地方分给他们，可是加了人在那里，他们没有办法把它占领。所以分配归分配，不一定代表你真的能住得到。事实上有一些城，包括后来的利未人的城当中，一直到大卫王的时代，那是400年之后，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占有过。那没有占有过，利未人能住吗？没有。所以接下来当以后我们谈到4世纪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些故事，有些利未人他分配了一座城他不能住，那是到处流浪。所以分配的城不一定代表你能够住。那么总共48座城， 然后基本上这四十八座城的分配呢，十二支派，四十八座城，也就是说，平均一个支派四座城，每个支派拿出四座城，那十二支派当中基本上蛮平均的，唯一的例外，拿弗他利支派呢拿出三座城，不是四座城，少了一座。那么犹大跟西面他们土地在一起的这两个支派呢应该拿出八座城，结果他们拿出九座城，就加起来还是四十八。那如果你要问为什么拿弗他利他可以少拿一座城，为什么犹大西面要多拿一座城，圣经上没有解释，就这样分了。当然有种种你可以推测的原因，不过圣经上既然没有提供说明，我想就不必去猜想为什么他多了一座，为什么他少给了一座城。因为事实上拿弗他利的那个土地是在整个以色列土地当中比较偏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些迦南人占领，以色列人却没有真正实质上占领的，所以因此也许这是一个原因之一吧。不过总而言之圣经上没有提到。然后接下来他只是简略的就提到了哪个支派提出哪座城等等，所以第八节以后他就提到什么地方分给什么城，譬如说十一节亚伦所得的土地是第九的第十一节，然后提出来他所得到的城大多数来自于犹大西面跟这个便雅悯支派。那这个三个支派其实你看地理环境就知道离耶路撒冷最近，耶路撒冷就是便雅悯跟犹太支派的交界，那后来的圣殿就在这里，所以因此祭司是要在圣殿服侍的。如果他住的家乡离这个譬如说祭司城分配到加利利去了，那上班怎么办？他从加利利跑到耶路撒冷吗？等等，虽然他们是轮班的哈，但是旅行上的问题等等，所以因此事实上祭司所分配的土地就是在圣殿附近的一共有十三座城。那他就提到了这些城的名字，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希伯伦。那二十节开始就提到哥辖支派所分到的其他的十座城，那大部分都在哪里呢？大部分就是在以法莲支派里面，他们在以法莲，对，从以法莲但支派跟马拉西的半支派里面啊。那但支派上次我们提到说他们是分配在比较靠西边地中海边那边，后来是成为非利士人所占之地，所以但支派的人大多数结果没有办法住在西边非利士人之地，很多人迁到最北边去了啊。所以因此有一些利未人的城在但支派里面的，事实上利未人根本就不能住在那里面，但是他这边只是把它列出来了。然后再来就是基顺的子孙，再来就是米拉利子孙，这样最后到四十一十二节呢就把这个整个做个总结。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的地业中所得的城一共有四十八座城，并有属城的郊野，这些城四围都有属城的郊野，层层都是如此。在有一处圣经有提到，所以属城的郊野是从城，如果有城墙的话呢，城墙往外推大概几百肘，所以换掉说他们平均算过大概每一个城连郊野利未人所能住的大概就是十几英亩，十几英亩的话你住不了成千上万的人的，就是几百个人或几十个人，所以每一座城里面住的利未人假定就这么多人。但事实上如果你看民数记他们有统计过利未人有多少人，利未人从一岁以上的男丁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不过两万多人，两万六千多，在所有十二支派上人最少是利未支派的啊，而且是从一岁算起，别的支派人数什么五万六万八万都是从二十岁以上算的，所以从一岁算起的话表示说利未人的成年人可能不到两万，是所有支派最小最小的， 但是即使如此，他们正在48座城。但是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旧约时代的立位人跟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关系或什么类似之处呢？其中有一点，我说类似并不等于可以画等号的哈，对号入座的哈。不过有一点类似的地方是，立位人没有自己的产业，立位人所有的生活需用是靠12个支派，他们每一年田地里面的收获的1/10奉献来养活他们的。他们是分散住在以色列12支派的土地当中的，所以圣经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产业，神是这样说的，我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这个在现代人的想法那就是空中画饼咯，你靠什么呀？我靠上帝。靠上帝？你在哪儿上班啊？不在哪儿上班。你老板是谁？老板是上帝。薪水呢？上帝发的。如果一个人是这样过生活，别人想说你这个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是不是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哎，立位人还真的有点像这样。他们没有自己田产家业，各支派奉献1/10，那如果他不奉献呢？不奉献那就喝西北风了。然后呢，他们献祭的时候，献祭的祭肉有一部分是给祭司给立位人分配的，可是献祭他不献祭呢，所以他不奉献呢，他不献祭呢，那这些立位人怎么办？而事实上历史当中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如果我们也读过那个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尼希米就提到说，他们圣殿重新盖好了，第二次所罗门圣殿被毁了，重新盖一个小小的圣殿，把利未人召集了，恢复了祭祀。隔了若干年，尼希米一回去一看，利未人都跑掉了。为什么？回去的犹太人不奉献，那利未人怎么过活啊？所以利未人只好自己想办法谋生啊，下海了，做东做西了。所以尼希米大怒，说你们这犹太人怎么搞的？你为什么不奉献？于是把利未人召集回来，然后等等等。所以你就知道，百姓们如果不奉献，利未人能怎么办？不能怎么办？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我就说哈，你不能够那么快的对号入座。但是某种角度来讲，所有侍奉神的传道人有点像利未人。但是当然，今天的传道人不是真的是无产阶级，没车没房什么都没有，即使立位人也不是没有牛羊的哦，他们还是有一点，只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田产家业，他们不能够耕作，没有一个土地给他们，他们的所谓的城旁边的郊野就是让那些牛羊可以怎么讲吃吃草的，但是没有种麦子的麦田，他们没有葡萄园，没有这一切东西，立位人是没有的，牛羊还是有的啊，但他不会有大批的牛羊，不然过逾越节的时候宰一只羊羔，那立位人连羊都没有，他总不能去隔壁给我一只羊好不好？不然怎么办？立位人怎么过逾越节的？他得有自己的羊羔宰了嘛，对不对？所以他自己有牛羊。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讲，立位人是属于好像从人的角度来叫弱势的，但从某个角度来讲，圣经一而再再而三提醒说，他们的产业就是耶和华神是他的产业，这应该是更宝贵更大的，而不是更可怜的。但是这个来讲，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注意的。那因此圣经当中很多的经文提醒以色列人要把1/10的粮纳入神的家中的意思，除了说好像是给神以外，但事实上就是在养活或者说供应这些侍奉神的立位人，包括祭司们的需要。但是如果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奉献1/10的时候呢，就让侍奉神的人没有生活的收入，那无形中也就等于你是亏欠了神啊。所以这个来讲是整个在圣经中旧约中非常强的一个观念。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不再有圣殿，不再有祭坛，也不再有祭司，也不再有所谓的世袭的立位人了。那我说属灵上来讲，所有侍奉神的人应该把自己看为好像新时代的立位人，也应该就是耶和华就是我的产业。所以这是诗篇23篇的那个背景，还有诗篇 这个十六篇里面所提到，大卫的诗篇也提到说，你就是我的产业，你给我的杯中的份等等，这一些就是立位人的概念。我所有的坐落在佳美之处，为什么？我所有的产业就是耶和华，这就是在佳美之处嘛。所以这是整个他在二十一章提到立位人的时候，提到立位人的城的时候，其中所包含的整个的一个概念。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是这一章的结束，但事实上这短短这几节圣经也可以说是整个约书亚记从第一章一直到二十一章整个的一种好像总结。他四十三节说，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意思说整个迦南地应许之地都拿到了，都分配好了。其实这句话呢是总结前面十三章到二十一章在分配土地的事情。土地占有了，分给他们了，神已经达成他向列祖，包括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向他们列祖应许说这个地方要给你们子孙为业，这事情神已经执行了，完成了他的应许。所以四三节是十三到二十一节的总结。四四节说什么？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在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的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四十四节呢是总结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征战，他们过了约旦河，无论是在耶利哥、爱城，还有中部南部的联盟的打仗，还有北部联盟的打仗，都是势如破竹，就是第四十四节所说的，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了，而且是照着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使他们得平安。那四十五节是说什么呢？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四十五节又总结了四十三、四十四节，或者甚至总结了从创世纪一直到约书亚记，所有的应许都已经满足了。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在创世纪，然后从创世纪以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摩西一代一代下来，全部都完成了。所以这几句话，简单几句话是一个所谓的总结，但是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应许，而且提到应许已经应验。四十三节提到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四十四节提到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四十五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三次提到应许，三次都提到应验了，完成了，达到了。所以整个约书亚记到此为止，基本上的信息很清楚的就是耶和华完成他所应许的每一句话，耶和华已经成就了所有他这些的东西，这是他整个信息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说神的信实，神的信实。然后一句话值得我们思想的，他提到说四十四节提到咱们四境平安，然后提到说这全地以色列都得到了，可是我们前面几章也一再的很清楚的重复的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每个支派拿到了土地，他们并没有全部占有，仍然有未得之地。那这边说都有了，而且事情平安，不打仗了，好像凡事顺利，可是明明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事情，那又怎么回事？这是有点矛盾呢。这边说事境平安，好像完成了，到底是完成了是没完成呢？这句话就留下一个，好像我们心中可能读到这里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谈到我们的救恩的时候，尤其到新约圣经，我想这些就非常清楚的一而再再三重复的主题，就是英文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已经完成但又尚未完全实现。就是说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当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这是我得荣耀的时候，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又从死里复活，打败了仇敌撒旦，同时胜过死亡，结束了 already， 这救恩已经完成了。所有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也分享了神的这个得胜，耶稣的得胜应该结束了。可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在人间，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生活当中仍然有挑战，有试探，有时候有软弱，有时候有跌倒，显然是 not yet。 正如以色列人十二支派，这个地给你了，可他就说有很多地方还没拿到，那迦南人在那里赶不出去，这也是在那里，可是又说完全应验。那完全应验跟尚未完全得着，这个两个中间的矛盾在哪里呢？这其实就是从两个层面来看，神已经成就了他那个部分，他所应许的，他所答应的，他所成就的一切，他已经做完了。可是有人的责任的部分，人必须凭着对神的信心去经验，去支取神所应许的那个东西，然后好像分配一个产业给你，你必须靠着你的信心，靠着你对神的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信心与勇气像迦勒一样说把那座山给我，然后他攻取了，他占有了，实现了。如果说这个地方给你，然后像以法莲人说，哦，他们有铁车啊，哦，那山好高哦，哦，那地是给你了，可是你却没有享用。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已经得着了，可是好像又似乎没有完全得着。但是每个人不一样，所谓的属灵的伟人，或者说属灵的榜样见证或模范，就是有一些人像迦勒一样，他同样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可在生活中你却看见的是得胜的果子，各样的丰富的见证在他身上。而另外一个人同样是基督徒，却是那样的软弱，常常跌倒，然后似乎很多的失败。两个都是基督徒，怎么有这么大差别？那就在于说，不是神成就的部分，是人这个部分。所以因此约书亚记用这个做结束的时候，其实当我们以后过几个明年初开始，我们就开始进入四世纪的时候，似乎显然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约书亚记就是得胜得胜得胜，四世纪就是失败失败失败，哇，这两个是天差地远。同样是以色列人，同样过了约旦河，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难道神的应许落空了吗？所以这边的结论就在于说，神的应许一句都没有落空，都应验。然而人的责任，人怎么样有信心依靠神，相信神，跟随神去执行这个，就造成一个结果，你到底是得到了或者没有得到神所应许要给你的这一份。所以土地分完了，这个城给你，你说这城城墙太高了，这个人很凶，怎么怎么，我没办法，你说没办法你就没了。可是地是给你的，所以因此神的那个部分跟人的这方面的平衡，这是一个永远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必须常常去思想。也因此整个约书亚记里面，像迦勒这样的信心的伟人会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提醒，跟我们应该学习效法的对象。他不但分配到，而且真正掌有拥有享有了那个土地。我们也是应该靠主的恩典，真正去得到神所应许要给我们所有一切属灵的福气。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真的是献上感恩，因为你所应许的每一句话从来没有落空。但是求主也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失败，要在你面前真正的有一种悔改的心。那就是多少时候你所应许的恩典和福分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实现出来，不是因为你不信实，相反的，你是信实的神，却是我们的软弱，却是我们的信心不够， 却是我们常常偏行己路，没有完全的遵照你的引导带领而行。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想到你为我们所做的，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大祭司，为我们舍身流血，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因此让我们能够得以坦然无惧站在神的施恩宝座前。主，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岂能够忽略，岂能够轻忽呢？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